中国传统文化之佛学智慧。一，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堪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大家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讲今天的这个上午的这个课啊。那么我们今天上午呢，就是准备讲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佛学的智慧。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啊，就是入师道；中国有修传统文化啊，就是这个入师道。那么这个入师道里面呢，我们今天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佛学啊。佛学在这个啊，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啊，上一次讲的这个课。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讲了两堂课。因为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课啊，跟我们上一次讲的课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我们首先啊，先回顾一下。前面呢，我们讲了修行者的这个三个激化啊，佛教啊，它是主张什么呢？主张这个个人的成长，然后呢，我们对啊生命的这个理解、了解、认知啊，然后在这样子的基础上呢，然后就是提升啊，提升自己，自我成长，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就叫做这个佛学。佛学，那么作为一个这样子的佛学的这个修行人啊，他的最终的这个目的啊，就是利他。最终的目的就是利他。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比如说啊，家庭教育啊，家庭教育，或者是啊，安宁了湖啊啊等等，这些都是跟这个佛教啊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啊，像照顾这个老人的啊安宁了湖啊，还有就是这个家庭教育啊，这些都是离不开这个慈悲心。如果有了这个慈悲心啊，在这个慈悲心的基础上做这些啊，那么它的意义内容都是，它的作用啊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有慈悲心的人和没有慈悲心的人啊，两个人同时做同样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比如说做家庭教育啊，还有就是做这个安宁了湖啊，这类的工作都是跟这个慈悲心呢、啊、是有息息相关的啊。所以呢，内在的这个慈悲心啊，然后他就会啊，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发挥非常好的作用啊。那么我们这个慈悲心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个慈悲心的种子啊，种子，但是呢，这个种子啊，怎么样让它这个生长啊，开花、结果啊，这些都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训练。有一定的训练的方式，通过这个训练的方式啊，然后就是一步一步啊，这个把慈悲心成长，然后呢，慈悲心到了一定的时候呢，然后再去可以啊帮助人啊，可以利他。所以呢，我们上一次啊，好像啊也讲过这个问题，比如说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它最终的这个目的啊，大乘佛教的它的最终的目的呢，其实啊不是为了成佛啊。我们很多人认为啊，佛教 就是修心啊，修心的目的呢，最后呢是什么呢？最后就是成佛，成佛。然后呢，为什么要成佛呢？我们很多人也觉得，因为比如说像基督教、天主教啊这些西方的宗教呢，他们都是有神论啊，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神啊创造的。就有这么一个造物主啊，所以呢，他们这样子的宗教呢，可以说是以神为本啊，以神为本。那因为就是有了这么一个上帝啊这样子的这个信仰啊，这样子以后呢，他所作所为啊，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个上帝，上帝就是核心啊。西方宗教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东方的宗教就像这个2500多年前啊，就是当时佛陀他出世的时候呢，然后印度啊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宗教啊，这些宗教的这个历史呢比佛教还要悠久啊，就是3000多年前啊就已经存在，这些宗教都已经存在了。而且在这个佛陀啊出世的时候呢，这些宗教他们自己的各自的这种见解啊，以及他们的这种修炼的这些方式都已经是很成熟了啊，很成熟，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宗教。那么这些宗教呢啊，印度的这些宗教啊，他也是认为有一个这样子的造物主啊，只是印度宗教呢就叫做多神论啊，有特别特别多的神啊，不仅是因为印度宗教有很多的教派，然后呢这些不同的教派呢，他们不同有不同的教派啊，就是有不同的神，然后他们都认为这个神啊在这个啊就操纵啊万事万物。所以呢他们都应该叫做这个以神为本啊，是这样子。然后佛教呢，它既不是以神为本，也不是以无为本啊，那么佛教就是真正的它是以人为本，它是以人为本啊。那为什么说佛教是以人为本呢？首先第一个它否定了这样子的这个造物主的存在啊，他对这个造物主啊、万能神呐 这些都不感兴趣啊，佛教都不感兴趣，而且佛教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对这方面的这些批评啊，他否定不承认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造物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佛教它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这个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他不是以神为本不是以神为本，这个他不太感兴趣另外一个呢，他也不是以无为本以无为本，物质世俗的很多的这些财富很多的财富，尤其是在这个小乘佛教里面他们呢就更加的这个方面呢更加的比较也不太赞成比如说一个人就是花一生的时间去这个创造这样子的财富，然后呢除了这个创造物质财富以外不去考虑其他的，不去探索生命不去思考这个生命的升级提升这样子的话呢，他们觉得这种做法是特别没有意义的因为人本来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他可以提升自己的这个生命的级别一个人比如说从小乘佛教他认为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如果他找到了这个方法然后他有一定的时间去修炼这样子的话， 那么人可以达到这个阿罗汉啊，阿罗汉这样子的这个结果，这个是可以啊。然后呢，大乘佛教呢，他觉得人不单是可以啊提升到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层次啊，人完全可以这个成佛啊，可以到达佛的这个境界。所以呢，人啊有这么好的一个啊机会，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有一个这么好的自我成长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我们放弃了这样子的这个机会，然后去啊创造这个物质财富，只懂得创造物质财富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以无为本啊，就变成了以无为本。所以佛教啊对这个也不是很感兴趣啊，很感兴趣。那他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他的侧重点，他的重点在哪里呢？他的重点就是在人的身上啊，尤其是人的生命啊，人的生命的这个啊，就是在这个上面。然后呢，他去了解人的生命，生命的本质啊是什么啊？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然后，人在这一辈子当中啊，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人有什么样的能力？人有什么样的这个智慧？然后我们一个普通人的这种智慧可以提升到啊，可以提升到什么样的这个层次啊？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了啊，最感兴趣的这些。所以就是大乘佛教啊也好，小乘佛教啊，他们都讲的是这些内容。所以呢，它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啊，以人为本的一个这样子的宗教，或者是这样子的文化啊，都可以的，以人为本啊。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因为我们人类，我们大家都是人，所以呢，我们的所有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大家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啊，实际上就是人的问题啊。那么人的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呢，主要就是心的问题，内心的问题啊。我们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实际上呢，哪一个不是出自于心啊？都是心的问题啊，所以解决这个心的问题，这个是佛教啊，它是最擅长的啊。刚才我们讲了啊，它对身啊，比如说什么上帝啊、天堂啊之类的，它不感兴趣啊。然后呢，它对无啊也没有那么的重视啊，没有那么重视。那么他对啊什么感兴趣？他的终点是什么啊？那他的终点都是在人的啊人的上面。所以呢，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子讲，佛教啊就是一个研究啊人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文化啊，他始终啊都在讲啊人的这个里里外外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啊。然后呢，他给我们提供了特别特别多的啊，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哎，怎么去提升自己的人质啊？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世界？我们怎么去改变啊这个世界？或者是我们怎么去改变自己的这个啊心态？然后呢，我们人的最终应该做的是什么？哎，最有价值的、最有意义的啊。是什么？我们人啊，对这个人间，对这个社会，可以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啊？那么它的核心的啊内容呢，都是这样啊。所以呢，我觉得啊，这跟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方的啊这些这个文化，或者是这个宗教啊里面呢，佛教就是一个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文化，这样子的宗教。首先，这是第一个。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比如说西方的宗教跟印度教啊，他们自己每一个宗教，他们自己就是构造啊、构思或者是创造了一个身啊，在每个宗教的自己的心目当中的一个身啊。但是 佛教它没有建立啊这样子的神啊，佛教就是佛，佛就是人啊，佛就是人，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佛就是包括释迦牟尼佛啊，他就是一个历史人物啊，他就是一个历史人物，所以呢啊，佛教的这个内容，它的整个的内容呢，比如说一个人怎么样最后就变成了佛啊，怎么样变成了佛，哎，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啊，佛教它最终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成佛，那是什么呢？啊，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它的终极的这个目标啊，终极的目标呢，就是利他啊，利他啊，就是离异啊，在佛经里面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饶益啊，饶益众生，饶益，饶益是什么意思呢？饶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啊，就是不求回报啊，也就是说，无条件的啊，没有任何的条件的，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情况下去帮助人，帮助人啊。所以，大乘佛教的它的终极的目标啊，就是饶益众生啊，或者是帮助啊，帮助他人，这就是它的最终极的目标啊。那他的终极的目标是这个，那他为什么要成佛呢？啊，那这个比如说啊，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人生病了啊，他想啊给他们治病，那这种情况下，他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他要做的是自己去学医啊，自己去学医啊，然后呢他。有了艺术啊，然后他就可以去给这些人治病啊。那如果自己不学艺啊，这样子的话呢，他的心是非常的好啊，他想帮助人啊，但是呢，他的能力啊，能力是不够的，没有这个能力啊。比如说我们一个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人啊，没有学过任何的宗教。没有学过任何的，比如说没有搭过座，没有做过任何这方面的事情，他能不能帮助人呢？当然是可以帮助人啊，当然可以。比如说无神论者啊，唯物论者啊，他也可以帮助人。这个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非常善良的人，他也可以帮助。但是呢，这个帮助能够帮助的这个啊范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啊，非常的有限，甚至啊。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自身就是有这些烦恼啊，有这个自私自利，哎，所以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想法是非常好的，想帮助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啊，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产生一些让自己啊非常的失望啊，这样子的事情也有可能啊。对别人的失望或者对自己的失望啊，对自己就是发现对自己的能力不足啊，能力不足啊，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普通人啊，他就是不可能做到绝对的这种无条件的奉献啊啊，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啊，这是相对的，所以呢，每个人比如说我们帮助人的时候呢，他啊或多或少啊还是。希望就是有一些回报啊，但是呢，你比如说看到这个不但是没有回报，而且反而啊，就是受到一些挫折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对啊对方啊对方也会失去信心，死亡啊啊，比如说我哎，就是我这么啊无自私的去帮助他，他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啊？等等啊，就是有这些问题，所以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最终会啊还是这个事情的结果呢就是没有那么的好啊，这都有可能，所以呢就是要绝对的啊无条件的帮助人，这样子的话呢首先要把自己修好啊，自己修好，把自己的这些自私自利的这些心啊就是要把它去掉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主要的原因啊，在这个当中呢，具体的说，什么东西不让我们啊，这个无条件的奉献，主要是我们对自我的这种 啊，执着，执着。在佛经里面啊，佛经里面呢，就是讲这个这个我执啊，我执就是说对我自己的这个执着。哎，我们每一个人啊，对个人的这种执着啊，是非常非常比任何事情啊的执着都大。所以我们特别在乎啊，我们自己的所有。所以呢，我们就当我们啊看到了，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比如说名啊、利啊等等啊，看到有一定的这个损坏这样子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是我们就心里啊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啊、波动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利他是做的不会很完美，哎，所以呢，佛教就是认为啊。啊，就是我们把这个从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这种自私自利把它去掉啊，那这个去掉了以后呢，才能够无自私的可以奉献啊，这样子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阻碍啊，这是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只要有这个我执对自我的这种保护，对自我的爱护啊，有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在任何时候啊，跟别人的利益跟我们自己的自身的利益啊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呢啊，我们永远都会站在哎我自己的这个利益的这一边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时候是做不到的啊，就是做不到绝对的啊，站在别人的利益，这个是做不到的啊。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做不到呢？在这个时候呢，什么东西不让我们做呢？啊，那么没有别的，没有跟上帝、跟造物主啊、跟任何一个神、跟任何一个鬼啊，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比如说我们民间啊，将很多很多的这个神啊。土地神等等等等等等啊，我们民间啊，还有原始的宗教啊，然后呢，地水风火啊这些东西呢，就又当作像神一样的去崇拜啊，像神一样的去崇拜。然后再后来的时候呢，啊，这个人类的这个啊智商啊提高了以后呢，他又认为就会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啊。看不到的力量，有些神秘的东西啊，然后这个神秘的东西呢，我们需要一个啊，需要一个形象啊，那么这个形象是什么呢？就是龟啊、神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我们人类就是凭我们自己的想象力啊，然后就是创造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啊龟啊、神啊这样子的形象啊，那么有了这样子形象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我们很看到了以后呢，我们比较容易跟它啊沟通啊崇拜啊祈祷啊等等，这样就方便。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心里面啊就产生了一种安全感啊，就是人就是在这样子稍微人类的这个啊，从原始在后面稍微发展了以后呢，人的智力发展了以后呢，就创造了。这种神啊，这种神，到现在啊，一直到现在，很多啊，很多宗教里面都是这样子。但是佛教就是认为，其实跟这些龟也好啊，神也好，甚至是这个包括这个造物主啊，跟我们的这些这个，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为什么做不到无自私的奉献，跟这些龟和神有关系吗？啊？他认为啊，没有任何的关系。实际上，真正有关系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执着啊。那所以呢，佛就是认为啊，佛教就认为我们，比如说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也好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去崇拜这些地水风火啊、谢天谢地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不解决问题啊，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无声的、无心的东西，把它变成了一种有心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归神的这个偶像啊，然后去再崇拜啊。那么， 这个也就不会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啊，问题都出于自己的心里面啊，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啊。那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你也得没有必要到外面去求了啊，也是没有用的啊。那么要解决问题的话，那要到往里面去解决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前面讲这个佛教的这些所有，就他认为我们的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啊，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啊。我们刚才讲了，这我们社会的问题啊，国家的问题，或者是乃至世界的问题啊，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呢，归根结底就是心的问题啊，心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跟这些归神啊是没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佛经啊，佛经就是不提倡我们去啊求鬼求神啊，佛经啊就是提倡修心啊，修心啊，系我们的心，把我们心里面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啊，在佛教里面呢就是称之为烦恼啊，把这些烦恼去掉了，烦恼去掉啊，然后我们提升我们自己的心啊，那么这样之后呢，你自己可以变成佛，人就可以变成佛，哎，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跟其他的这个宗教啊是不一样的地方啊。但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谁好谁不好，谁对谁错啊，这个不能讲啊，只能讲区别就是这样子，不一样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全世界啊，这个71亿人口当中，大多数的这个人啊都是信啊西方宗教的，佛教啊信仰佛教的人就这么6亿人或者5亿人啊，人不多的。所以呢我们也得要尊重啊，尊重这些这么多人的这个信仰。所以呢也就不能说这不对啊，但是呢有没有区别呢，是有区别的啊，有区别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啊，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个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啊，那么他对人啊有什么样的要求啊，有什么样的期望啊，那么就是人可以成佛，成了佛以后你就可以这个无条件的帮助人啊。那么帮助人，如果是无条件的能够帮助人的话，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很多都是老师啊，那么对学生啊这个无条件的帮助啊，然后就是我们对老人的这个安宁疗护啊的时候呢啊，这个无条件的这种奉献啊，然后就是家长啊，家庭教育啊当中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真诚啊，真诚啊，慈悲心。有了这个慈悲心以后呢啊，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有这样子的慈悲心产生的时候呢，就当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很多很多过不去的这些坎儿啊，一下子就融化化解了啊，化解了。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自己啊，比如说不开心的时候啊，焦虑的时候，抑郁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慈悲心啊，慈悲心一出来的时候呢啊，然后啊，这些所有你心里面过不去的这些坎儿啊，想不开的啊，这些心结啊，一下就打开了。然后就是我们的内心当中本来就是一个黑暗的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啊，然后就照射出来一个像阳光一样的光啊，整个内心世界啊就明亮啊，这是一定会啊会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在座的我们所有的人啊完全可以亲身体会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跟神没有关系，这跟贵啊没有关系啊。如果这些东西都要跟某一个身跟某一个贵啊挂钩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所有东西都是神秘化啊。我们人是永远都可以求可以去相，但是我们 没有办法去体会啊，永远都停留在想象当中啊，实际上永远都不知道在哪里啊。这个像这个佛教讲的这个慈悲心，这些都不是这样子的啊，这跟我们吃饭啊，这个填饱肚子一样的感觉，一样的真实啊，一样的真实，这个一定会是这样子。所以呢，有了这个，一旦有了这个慈悲心啊，然后自己心里面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啊，然后呢，心里面有这样子的慈悲心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神啊，就一下子就变啊，一下子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啊。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老人啊，我们安宁疗护对象的老人啊，家庭教育对象的小孩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朋友，他们呢，从我们的眼神当中啊，他能够感觉到这个人啊，是真正的在关心我啊，这个人是真正的在爱我啊，他能看得出来的啊，他能看得出来的。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你什么话都不用说，你也可以什么都不用讲啊，就在这个延，就这么一个延伸啊，也可以解决他的很多的内心的这个问题，哎。所以呢，我们啊，这个像慈悲心啊、真诚啊、爱啊，用什么样的词汇都没问题啊，就实际上意思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啊最缺乏的，最缺乏的啊，今天我们最缺乏的啊非常的稀有的啊，然后呢。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缺乏，什么东西最稀有啊，那么这个是最珍贵的。如果它是一个物质的话，如果它是可以用钱去卖的话，那它肯定是价格是最高的啊最贵的，就是这样子。哎，所以呢，我们不求鬼啊，不求神啊，只求自己。自己完全可以解决自己的所有的这个问题啊。当我们可以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然后同时我们也有能力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啊，别人的问题。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从这个当中就看到了一个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啊，然后同时也就看到了一个我自身的这个存在的价值啊，存在的价值。我们现在不就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活吗？啊，我们很多人就不知道啊，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吗？我们很多人非常的迷茫啊，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词汇，就叫做空心病啊，空心病。空心病为什么啊？以前大家非常贫穷的时候啊，连温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的时候，有空心病这个词汇吗？没有啊，没有啊，那么大家现在就相对这个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时候呢，然后就反而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词汇啊。然后这个词汇呢，也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是有一定的原因啊，一定的原因。那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就出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词汇呢？这个我们应该去深入的去深刻的去深入的去思考啊。那这就是充分的说明我们所有的拥有的这些东西都停留在外面的这个层次上，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内在的东西啊，如果我们有内在的东西，那我们会空心病吗？我们会迷茫吗？我们会不知道这个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不可能的，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样子的词汇这样子的词汇，它就像一个镜子一样，我们从这个里面就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内心内心的状态，内心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个慈悲心然后在慈悲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 幸福感，这是绝对的啊，这是绝对的。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慈悲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为什么呢？啊，就是有了这个慈悲心以后呢，我们就是找到了啊我自己的这个啊生存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啊。我为什么要活啊？我非常清楚我为什么要活啊，而且我这样子活下去，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我很开心啊，不是因为我拥有的多少多少啊，而是因为我自己是什么啊，所以我很开心啊，不是因为我身外之物拥有的东西啊有多么多么了不起，所以我觉得我很了不起，不是啊啊不是，所以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啊，我觉得佛教啊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它对人类的贡献啊，对社会的贡献啊，就是这方面的精神的财富啊，它可以给我们创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啊精神财富啊，精神的财富啊，它可以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一个精神的支柱啊，精神支柱。这个特别重要啊，因为我们没有精神支柱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内心是空的啊，内心是空的，内心空了以后呢啊，就像这个篮球啊里面的空气全部去掉了一样啊，然后就整个人啊就崩溃了啊，就崩溃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那、啊、每一个现代人啊要知如啊这样子的这个力量啊，我们的心里每一个人需要知如一些这样子的这个力量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人就开始啊就是啊看到希望啊，看到自己为什么啊这么活，哎，从此以后呢，这个空心病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啊。好，这样子以后呢，我们、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那这个慈悲心从哪里来啊？这个不是啊，不是这个，这个就是无因无缘的产生啊，它不可能从天而降啊，它是我们可以创造啊，这个我们可以创造的。那这个创造的过程呢，我们前面讲过啊，就是这个三个计划啊，三个计划。我们上一次的这个课就是讲了这个三个修行者的三个计划啊，有 A 计划、B 计划和 C 计划 ，A、B、C 啊，三个计划。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 A 计划啊。那么这个 A 计划当中呢，我们上一次的这个另外一个课呢，就是修心四要啊，修行人的四个要点，四个核心的部分。那这个四个核心的部分呢，实际上啊，它都是属于啊，属于这个 A 计划的这个范围当中啊，范围当中啊，四个要点皈依啊。如果是一个佛教徒啊，那他第一个就是皈依；如果他不是一个佛教徒啊，那不皈依那没问题的。但是呢，出离心、菩提心、证悟啊，这都是需要的啊，这个都是需要的。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讲，我们这个 A、B、C 三个计划当中的 A 计划，然后呢 ，A 计划当中的四个这个要点啊，四个核心的部分里面的这个第二个啊，处理心啊，今天我们重点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处理心。处理心是什么啊？我想我们就一提到这个处理心呐、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我们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要出家了呀？啊，是不是就不需要家庭了，不需要工作了呀？等等啊，不是这样子啊。处理心就不是这个不等于出家啊，处理心呢也就不等于不工作啊啊，不等于啊不学习，那、啊、这些都是不冲突的啊。那么到底这个处理心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啊，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个处理心。好，处理心第一个呢，对，处理心的第一个就叫做什么呢？叫做 人生难得啊，佛就是告诉我们啊，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此时此刻的啊这个人生啊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啊，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的来之不易，很难得啊，很难得啊。可能很多人觉得升官发财等等啊，很多人觉得这些很难得啊，可能没有觉得自己的生命啊，自己的人生很难得啊，可能有可能没有发觉这个问题啊。其实升官也好，发财也好啊，这个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啊，都是一些身外的啊，都是一些身外的这些东西。真正的难得的啊，来之不易的啊，就是我们拥有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个身心啊，身心啊，这样子的身体和这样子的心啊，这才是啊，最最最最最难得的，最难得的啊，升官发财名利啊，这些东西呢，你说难不难得呢？当然啊，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也是难得，不是想拥有就拥有啊，也难得。但是呢，根本就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像我们自己拥有这样子的身心这样子的难得啊啊。那我们很多人觉得，那我们不就已经有了吗？那、啊、这有什么难得呀？啊，是现在是已经有了，是已经有了。但是我们把这个啊这一次的这个人生。放在整个的这个宇宙啊，整个的这个轮回啊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当中去看啊，那么它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啊。我们曾经没有得过啊，很少得过那、这样子的神心啊，未来能不能得啊，也是很难讲啊，所以。当下的此时此刻的我们拥有的所有东西啊，我们的房子、车子、存款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里面啊，任何一个东西里面最难得的、最珍贵的啊，最珍贵的根本就不是这些东西，是我自己的，哎，这种啊神心啊啊生命，生命是什么呢？生命就不就是我们的。身体和这个心啊，内在的心的延续啊，就叫做生命。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啊，没有别的东西。生命就像时间一样啊，说穿了以后呢，归根结底，我们的啊这个身体和心啊延续啊啊这个延续啊，那就叫做啊，我们就给它贴一个标签，就叫生命啊。除此之外。啊，没有别的生命，所以呢，说他佛经的啊，如果我们是一个修行人的话呢，首先第一个要认识到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难得、可贵啊、珍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比他啊更珍贵的。所以呢，我们啊这个你要培养这个出离心的话呢，那么。这个里面就是有四个这个这个方法啊，四个方法，四个功课，四个功课里面的第一个叫做人生难得啊，人生难得。那么人生难得啊，它有很多的具体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啊，思维的方式。那么这些呢，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讲啊，我们大概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佛经里面啊是怎么讲的，这个人生难得佛是怎么讲的啊，给大家啊简单介绍一下啊。如果我们有一部分人呢，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修心的人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有很多的具体的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些思维的这个方式啊，思维的方式非常规范的模式化的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这个思维的方式，你就按照这个去思维方式啊，然后就是最后呢，我们会深深的体会到啊，人生很难得，哎，这样子。那么这个里面就讲啊，《赠阿含经》啊，这个阿含经呢是一个小乘佛教的一个啊一部佛经。 但是它里面讲的内容呢，是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啊，他们都是公认的，哎，公认的。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讲的。比丘啊，比丘就是这个出家人，佛就告诉他们啊，如来出现时间啊，身为难止啊，就是说佛陀啊出来啊，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是出现教佛的这么一个人啊出来啊，然后呢他给大家啊指一条路啊，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是非常难得，在我们人类有史以来，或者是我们人类历史上啊，这种是不多的啊，不多的。比如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啊，就是出现了一个释迦牟尼佛啊，然后呢他啊把这个佛法传下来了啊，到现在啊2000多年以后呢还在，但是呢再后面2000多年以后呢啊，佛经里面有讲这个佛教的这个它的这个寿命啊，它的寿命是5000年啊，5000年以后呢啊，它慢慢就是啊就衰败啊，衰败了以后呢，那么就是在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空白的这个时间啊，因为上一次的这个佛他出来了江啊，后面的这个佛呢他还没有出来啊，在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很长时间一个蛮长的这个过程啊，这个当中出来的人啊，这个当中出来的人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佛法啊，他们不知道啊什么是这个超越的这个智慧，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出离心，不知道这个菩提心，他们有可能啊物质财富是有可能是非常的发达非常的丰富啊，但是从内在啊来讲，他没有这种提升啊自己的这个机会啊，比如说当初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诞生的时候呢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啊，金幡王啊，这个国王啊，他找了一个当地啊特别特别有名的啊一个这个婆罗门的一个有神通的人啊，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啊，然后呢找他啊，我这儿子他的名啊如何啊，你来看看他怎么样。然后这个人一看到这个佛陀小的时候啊，这个人就稀里哗啦眼泪都下来了啊，哭了。那么他说，如果这个人啊，他如果出家的话，他就会啊变成了这个佛陀啊；如果他不出家的话呢，那么他就是变成有一种啊转轮王，就是这个通知很。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这样子的通知者，那他就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国王。然后呢他哭了，那佛陀的这个父亲啊，他很奇怪，他很好奇你为什么哭呢这个人就是说，但是啊他不会这个变成啊这样子的通知者，他会出家，出了家以后呢，他会啊传法给人类带来了一种光明啊！我为什么哭呢？我的生命啊，赶不上这一天啊，这一天我不会存在的啊，所以我很伤心，很难过啊，所以就哭啊，就是这样子的。在佛释迦牟尼佛同一个时代的人当中啊，也有些人其实是没有机会去听这些。啊，这些智慧的这个语言啊，智慧的语言，所以呢，佛陀这个出来，然后呢，就是给大家讲这些，这些方法是非常的难得的，这个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有的啊。这么一个漫长的这个轮回啊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有些时候才有啊，有些时候才有。这个佛经里面就讲啊，当人们的这个福报啊到达一定的时候呢， 佛会出来的啊。但人没有这样子的福报的时候呢，佛没有这样子的佛。那那个时候呢，有没有宗教呢？当然有啊，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宗教啊，都会有的。但是呢，佛啊就不存在。所以呢，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正好我们是一个人啊，能够理解佛在说什么啊，然后我们也自己有一定的这样子的这个智慧，能够接纳啊，能够接纳，然后我们的身体也就是有拥有一个这样子的大脑啊，然后就可以去听啊，可以去看啊，我们的身体也支持啊，那这种机会啊，就比如说佛陀出现了，然后呢他也讲了佛法了，然后我也有能力去听，有能力去看，有能力去思考啊，这些都凑在一起啊，这些都在一起同一个时间发生，这很难得啊，所以就是说甚为难之，很难很难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当中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这个身，有这样子的心，也有这种佛陀的教育都有啊，我生下来的时候就有了，那有了以后呢，我们就不懂得啊珍惜，不知道这个有多么多么的难啊。但是放在这个啊宇宙，放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轮回当中去看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的渺小啊，非常的渺小。人生非常难得，圣正国种以福难找啊。正国是什么呢？正国就是这个国家啊，这是一个中心地带，这个国家里面就有这样子的文化啊，就有这样子的这个佛法，像有这样子的佛，这样子的文化很兴盛的啊，很兴盛的。这样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它能够包容啊，它能够包容或者保护啊这样子的文化啊，就是在这样子的地方，你投身到这样子的地方是很难的啊，很难的。比如说这个地球上啊，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啊，有各种各样的民族啊，但是呢，你这个佛法的核心的这个地带啊，核心的地带，那么也不是很多啊。对大乘佛教来讲啊，对大乘佛教来讲，大乘佛教的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啊，就在中国啊，就在中国。因为过去呢，当然它源头就在印度啊，但是呢，印度呢当地啊，现在这个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都已经是不存在了。其次啊，那么历史最悠久的就是中国。啊，那么就是你投身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啊，这个文化啊，到现在还在啊，还保留、保护得很好的一个这样子的地方，你投身啊，很难的啊，很难的，这是一个很难的，这个是要具备很多很多的条件啊，才有我去思考啊，我去修行这样子的这个机会。这个很难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呢，与善知识相遇，以福入世啊。善知识是什么呢？比如说啊，佛陀他出来了，出现了啊，他也讲了一整套的这个佛法啊。但如果现在没有人懂这个佛陀的这个意思啊，没有人跟我们讲。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没有用的啊。佛出世了啊，佛也转法轮，佛也讲法了啊，但是呢就是现在啊没有这些，比如说这些书啊，佛经都在啊，都在，但是没有人给我们讲解，没有人给我们讲，没有人给我们传播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些书啊就像这个天书啊一样，我们不知道它这个里面在讲什么啊，或者是说我们大概知道这个里面在讲什么，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具体怎么去做，哎，那这样也没有用啊，啊，这样也没有用，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一种啊很珍贵的啊这个古籍啊，那就只有这样子。如果是一个佛教徒啊，那就去拜啊啊去拜。那除此之外啊，这我们没有不知道啊， 所以呢善知识，善知识就是我们佛教的老师啊，佛教的老师。那老师也得需要老师呀，这样子这个一脉相传啊，这样下来以后呢才能够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老师啊，然后到我们这儿啊也有人给我们讲啊，这也是很难了啊，善知识很难。文所发于以不可遇啊，如果啊有善知识，有这样子的老师啊，那么老师他也不想讲，他想自己修行啊，他自己修行，他觉得这讲了没有人听得懂啊，没有人听得懂，还不是我，还不如我自己修行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有了老师也没有用啊啊，那我们也听不到，还不是最后还是听不到吗？还是不没办法学习啊，所以这也很难。发发相生，世世乃有啊。当我们现在法相是什么呢？佛的这个法相啊，佛啊，像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啊、阿弥陀佛啊等等这些佛啊，或者是后来的啊，像这个佛经讲的这些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呀、文殊菩萨等等啊，还有再后来的这些成就者啊。那么这些法相就是一个人的形象，一个人的形象出来的这些佛呀、菩萨呀啊等等。那么这些我们今天啊都有，我们在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法法相生，世世乃有啊，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找得到这样子的人啊。然后我们也随时也可以去请教啊，也可以听得到啊。那么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啊！就是我们不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就是有这些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很容易啊，没有那么难啊。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轮回当中去看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啊罕见稀有的，哎，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啊。那么我们现在啊这么难得的啊难语的难指的啊，那么我们有了啊就遇到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福报啊，这就是福报，这叫做福报。所以啊佛经里面讲啊，我们经常去这个去烧香啊、拜佛呀啊，求什么呢？求我们平安啊、包邮啊啊等等啊。啊，当然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对我们世俗人来讲，这个平安啊，这都是很重要啊，这个我们不是说这个不对啊，但是呢实际上真正的最难得的啊，最难得的啊是你自己已经有了啊，但是呢啊我们自己不懂得珍惜啊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然后我们再另外再去求一个其他的啊，其实这些是我们的价值观啊，价值观的问题。所以比丘啊，当知啊，佛就是教这个比丘出家人啊，你应该知道啊，你应该知道什么呢？如来近日啊，现在时间啊，当时佛出来了啊，当时佛陀已经出来了，在这个世界上啊，得闻正法。啊，然后呢佛出来了以后呢，佛也就是降了佛法啊，然后呢我们就是正好就在这个时代变成了一个人啊，以一个人的身份，一个人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刚好是一个佛陀啊，虽然现在他人不在啊，但是呢他的法还在呀啊，得闻正法啊，这个不难，我们可以听得到。住更不缺啊，这是我们自身啊，如果我这个时候是一个看不见的人啊，当然现在有盲文啊解决这个问题了，但以前的话如果你眼睛看不见啊，那你也不知道佛在佛是什么样子啊，然后呢你也看不见这个佛经。如果你耳根啊听不见啊，耳朵听不见啊，那你也没办法去这个学习啊等等啊啊， 所以就是诸根不缺。所以呢，我现在呢，我眼睛有能看得见啊，我耳朵有听得见，尤其是我这个我的智慧啊，能够领悟到啊佛的这些内容，这个是非常难得啊。看人啊，任问其正法啊，我就任意的啊，随便啊，可以去听啊这个佛的法啊，然后我也可以看佛经啊，我也可以听啊，尤其更重要的是我的心啊能够这个啊体会，进步引起啊。如果我们就是具备这么多的条件的时候呢，不珍惜啊，不用功啊，这样子的话后悔无期。哎，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它就体现了啊，我们实际上真正的这个我们作为一个人啊，最重要的最珍贵的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就是这个身体，然后就是这个心啊，就不像个动物啊。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动物啊，那么它在它的啊，它能看佛经啊，它能看听吗？他能知道这个里面的这些内容吗？啊，比人啊差得很远啊。所以呢，他就是说我们啊，知道一个要去深入的去思考啊，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啊。那么这样子的生命，任何一个人啊，我们社会啊最低层的人啊，他也是有这个这些条件的啊。所以呢，我们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也不要认为他很差啊，然后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啊这个东西啊，地位、金钱等等啊，他不要认为自己一无所有啊。他可能是社会的地位啊，或者名利啊，这些方面呢可能有所欠缺，但是呢他就拥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这一点啊他还没有感觉得到，他还没有感觉得到啊。那么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珍贵呢？你比如说有多少钱啊，那你能够提升自己的内在的啊这个智慧吗？这个不可能的。比如说我们去花钱啊，去读啊一些高等学校啊，拿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文凭，这没问题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呢，内在的真正的这个智慧啊，这些我们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知识，这个就不等于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啊，慈悲，这些是没办法花钱啊去买啊，没办法花钱去买。所以呢，真正的能够把一个人啊变成一个佛啊，这个最最最基本的这些条件啊，就是我们当下的人的这个心和身，这个每一个人都有的啊，这个每一个人都有的，这才是无价之宝啊，这才是无价之宝，这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那这叫做人生难得啊，人生难得。我们后面也就是讲的都是一个意思啊。佛说无下又下，下是什么意思呢？下满啊，就是有机会啊，我们有机会去学习提升自己的这个机会啊，有这样子的实践啊，有这样子的实践啊，或者是没有这样子的实践。比如说我们去忙于啊，忙于其他的事情啊，整天就忙于其他的事情，根本就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啊，去体会自己的这样子的这个没有时间去体会自己的智慧，那么这叫做无下啊。有下就是说我。比如说虽然啊需要这个养家糊口啊，但是也有一定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生命的级别，那么这个有这样子的时间就叫做有想啊。佛陀就说扶持助比丘啊，比丘啊也就是叫这个出家人，于此世间 大士出现，大士就是佛陀啊，佛陀出现了，然后呢，四号具足，四号具足就四个名号，佛陀就有四个不同的尊称啊，尊称不同的，就是有十个不同的尊称的一个这样子的大士，这样子的佛啊，这个人间的大士出现了。如果你出，如果你投身在这个世，这个地球上，如果是再早啊三千年啊，那样子的话，这个机会也就过了啊。再晚几千年的话呢，那么可能佛教也没有保留的那么的这个完善，所以就正好在这个时候出来了啊，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人。那么就是说，宣说诸佛所证妙法啊，佛陀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佛，他们证悟的这个妙法啊，佛也就讲了。然后删除烦恼啊，然后人的自身带来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啊，这个我执啊，还有贪嗔痴啊，这些就是非常善巧的一个方法啊，去断除。然后能去菩提啊，就是进入这个菩提究竟涅槃，净诸苦集啊，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啊，就彻底的就根除啊。那么这个佛可以这跟我们有机会啊，人就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是啊，这个叫做游侠啊。那悟侠是什么？但是在此时此刻啊，很多的其他的生命，他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谁没有机会呢？他比如说啊，硕士法师啊，佛陀讲这样子的传播这样子的佛法的时候呢，然后曾经的人啊，有人堕在旁生啊，旁生就是在动物里面啊，他以为自己造了罪，就堕入了这个动物，他现在就是一个动物啊。那么受诸苦恼啊，然后他就正在受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那么这个人啊，佛陀在他的身边啊讲法啊，那么他也就是没办法啊，他也没办法受益啊，他听不见，他听得简单，听不懂啊，听不懂。所以呢，如果你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啊，虽然跟佛陀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啊，但是如果你自身啊不是一个人，没有拥有这个人的心和身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有用吗？没有用啊！啊，失明、第三啊，地狱、恶鬼、旁生就是第三啊，第三，欲逐圣心啊。比如圣心是什么呢？圣者的这个行为，也就是这个修心啊。虽然想修心，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啊，但没有这个机会悟下修心啊。那么他把这个时候啊，六道轮回当中一个一个就讲，除了人以外的啊，他们都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啊，就这意思。所以我们这个那就不用啊。讲太多啊，如果是还有一个呢，我们这简单看看啊，比如说《大涅槃经》啊，大家听说过了，这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那么它这个里面就讲人生啊，犹如昙花一现啊，昙花，佛经里面经常都用这个花啊，昙花一现。那人生虽然是非常的难得，我们刚才讲了非常非常难得，但是呢，它特别的短暂啊，特别的短暂，所以就是如来啊，难值过有昙花，也是佛陀的出现，也是像昙花一现啊。我们人类的这个生命呢，也是啊，昙花一现。实际上，这些都是非常的短暂啊，非常短暂。所以呢，你得要懂得珍惜啊，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们刚才讲了，如果这一生当中啊，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地位啊，然后就是拥有的这个财富啊等等啊，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啊。但是呢，假如说是一无所有，但是呢，你就拥有还有很多东西啊，还有很多东西你平时 没有啊，没有去思考，可能没有发觉啊，但有很多其他的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你是有的啊，这些是有的。那么这些才是真正的啊，能够帮助自己的，能够帮助他人的，哎，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哎，所以呢，就是说啊，佛经里面讲啊，其实最宝贵的是你自己啊，自己的生命才是最宝贵啊，才是最珍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人生非常的难得，非常的宝贵，生命才是最有意义，不是身外的东西才是最有意义啊，自身的生命才是最有意义。那后面他会讲为什么有意义呢？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啊，比如说老人也好啊，老人比如说当我们每一个人老的时候啊，他老了，但是他也有啊，只要有这个生命啊，生命是有价值的啊，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然后呢，小孩也是啊，他就更有这个机会啊，更有机会，更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对任何人来说啊，生命是非常宝贵的，生命一定是这个啊，珍惜，要珍惜的。那这种思想啊，我们现在正好是最最最需要。我们小孩的这个啊，比如说每年的这个学生的自杀啊，还有就是这些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有数据的啊，有数据的，大家都很清楚。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首先大家每一个人要懂得自己的生命的这个意义，生命的价值，哎，这样子以后呢，从源头上啊，就解决这些问题了，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就说，虽然这个啊，佛陀的出现和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啊，拥有这个人生，虽然是昙花一现，我今已至啊，但是我这一世我就已经有了这些东西，都有了啊，清净法宝难得见闻啊，佛陀的这些教育啊，佛陀的教育是特别的不容易听得到，但是呢，我今已闻啊，我这一次呢已经有了这样子的这个机会了。下面啊，这是一个比喻啊，他这个人生有到底有多难得呢？啊，比如说我们是现在是一个动物啊，是一个动物。如果一个动物从动物我要变成一个人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有多难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有如梦鬼制服木控，这个木啊，木是一个农具啊，就是种地的时候呢，就是架在这个牛的脖子上的这个啊，一个木头。那个木头的中间有一个孔啊，中间有一个孔，两边是架在牛的这个脖子上啊，这个木孔是这个意思。然后制啊，服是什么呢？比如说他说，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或者整个地球啊，变成了一个海洋啊，一个海洋。然后呢，这个海洋的上面啊，海面上呢，漂浮着一个这样子的农具，木头的农具。这个就是从东到西，从西到东，经常都是在移动啊。然后这个海底呢，啊，有一个芒鬼啊，芒鬼。这个芒鬼它每100年啊出海面一次。啊，一次，他也不会经常出来，他也没有眼睛，所以他也不会去照这个农具，他也不会去照，他也没办法去照啊。然后他也不会经常在这个海面，他每100年啊才出一次啊。那么他每100年出一次，这个雾芒龟遇到啊，这农具有多难呢？这几乎就是等于是零啊，不可能的啊。那么就是从动物当中啊，就是得到一个人生比这个啊还要难啊，比这个还要难啊。各位想想啊，不要去整天去我们去抽这个我啊，没有这个身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名啊利啊等等，你已经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了，你先把这个利用好啊，这个用好，这个保护好就可以了。身外的东西呢啊， 你能有多少就有多少啊。如果有些时候呢，他本来就是不确定的啊，你也没办法，他永远都是保持一个状态，这不可能啊。这你得要想得开啊，你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你已经有了，你现在好好的用你这个最珍贵的，哎，这个啊，人生，它就这意思。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懂得啊珍惜的话，人民不停过于山水啊，我们的人的生命每一天过山过水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啊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呢啊，近日虽存民以难保啊，今天我们在这儿啊，明天呢啊就不好说啊。所以就是我们的人在不停的在往前走的时候呢，要就是要经过山，经过水，山山水水啊啊，经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坎坷。所以呢，人生是虽然是非常的难得，但是它是无常啊。所以呢，要懂得啊，懂得这个保护，或者是懂得珍惜啊，懂得珍惜。所以就是这才是啊，对于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深入的这个思考啊。对于我们的生命的深入的思考，你看这个里面，他有讲鬼吗？没有讲啊。他有讲神吗？他有讲造物主吗？万能神？没有。他讲的都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啊，他讲的都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他讲的都是我们人的这个生命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啊，这个难得呀啊。所以比如说前面也讲了，这比如说我们人投身到这个像这个拥有佛法的地方，比如像中国啊，传统文化本来就是入世道啊，本来都是入世道。那么这个入世道啊，这些内容啊，到现在啊已经有了，到现在已经，比如说我们去学啊，我们去修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处处到处都可以找到啊这些内容。所以就是佛陀说，这才是啊最难得的啊最难得。为什么那么难得？因为通过这个方法，你可以提升自己的生命，你完全从一个普通人啊，可以变成一个佛，这完全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完全可以啊，就是当一个非常自私自利、没有能力的人，最后就是啊。变成一个有这么大慈大悲的一个啊这样子的佛，你可以变成这样。那么我们的这些身外的东西能让我们变成这样子吗？不可能的啊！就是我们的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什么也好啊，这些东西呢不能让我自己成长啊，不能让我自己成长，哎，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就垮掉了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啊，都有可能，有可能我们就失败在这些啊这些身外的这些东西之下，这个都有可能了。哎，所以真正让我成长的、自我成长的啊、提升的、提升生命的级别的，哎，就不是这些东西了啊，是我自己拥有的这些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哎，所以这个得好好的这个珍惜啊，就这意思了啊。那我们啊，这个下面的这些意思啊，就是一个同样的意思，我们也可以啊，对，这个好，先这就不用讲了，就讲到这儿了啊。那我们大家可以休息一下，谢谢大家。